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啊，第一次在生命之道跟上主日学。那我上完以后，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上完这堂课，大家就明白了。那我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啊，我呢刚才跟大家有过一个介绍。我上主日学大概有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在不同的教会侍奉过不同的阶段，那么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花了7年的时间，把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整个把圣经的简介讲了一部。那我们现在开始呢，在讲单独的书卷的一些特殊讲座。那我们今天呢，开始来读，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啊，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路加福音的状况。那要读路加福音呢，我就一定会读到使徒行传。因为他是同一个作者写给同一个读者，就这两卷书应该是上下级，我们应该一起来读它。那首先我们跟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读福音书，那什么叫福音书？有谁知道什么叫福音书？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福音书，这个基本的概念要搞清楚，什么叫福音书？谁知道啊？都不知道就麻烦了。我们都是老基督徒嘛。福音书就是记载耶稣基督生平、他的死亡、埋葬、复活相关资料，就是福音书。所以不是记载其他的故事，是记载耶稣生平的故事的书叫福音书。那我们的圣经当中呢，有4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那问大家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一世纪的时候只有这4个人写过福音书呢？是还是不是？
不是，
肯定不是。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耶稣这件事情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件，只要一个大事件，不可能只有4个人记载他的故事。那么这里面就有个问题，那既然有那么多的资料记载过耶稣，究竟有多少卷曾经记载过耶稣的故事呢？据历史考证，到现在为止至少有75卷关于耶稣生平的书。那我们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实际上还有人叫彼得福音书，也有人写过巴拉巴福音书。我们在5、6年以前，我们听过新闻吗？说考古却发现一本福音书叫犹大福音书，大家听过吗？那你就知道说写福音书的人很多。那下一个问题来了，那么多的福音书，我们凭什么要选这4卷呢？为什么这4卷书那么重要呢？其他的就不重要呢？那这里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福音书的成书的基本原则。很多的原则，3条是最重要的。第一条，时间，就是福音书的作者所写的东西必须在1世纪内，也就是在100年以前，如果100年以后的人写的东西都不能计收入圣经正典。为啥这么选呢？因为最后一个使徒约翰在98年的时候过世，也就是说当时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手摸过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呢都过世了，所以他们以后写的东西都不算数。这是第一个原则，时间。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水平再好，你对耶稣故事写的再好，你写的东西都不能录入圣经，因为我今天已经2025年了，也就超编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作者是有要求的，不是你和往谁都可以写福音书，也不能随便拉个犹大福音书进入圣经来，这不可以的。圣经的作者的要求是必须是使徒或者是使徒的同工所记载的东西才能写入圣经正典。那我们看马太，耶稣基督的门徒，没问题吧？那马可呢？马可可不是门徒啊。那说马可不是门徒，他凭什么写呢？马可是彼得的同工，他记载的是大弟子彼得的讲道录。那路加呢就更离谱了，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别说门徒了，那犹太人都不是，是个外邦人。那他写的为什么会写在圣经里面呢？因为他是保罗的同工，他所记载的东西不是他自己的，是我们的宣教士保罗他的经历。那最后一卷约翰，那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是 耶稣门徒里面活到最终受肉正亲的一位，那他写的肯定是没问题。所以这四卷书被收入我们的圣经，是因为这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三个，这些人写这些福音书，如果大家都不认可，他也不能收入教会的正典当中。那这四卷为啥收入呢？因为这四卷是在一世纪所有的这些基督教会里面都公共认可、公共接纳这四卷书。那么这四卷书呢，在四世纪的时候才正式定编为圣经的新约正典。所以说我们今天读的新约正典不是一世纪就大家都是正典啊，是四世纪的三百多年的时候才最后确认。但是它这三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知道这为什么有这么四卷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其实不止这四卷，有好多人写过，这些概念我们要了解，都是他了解历史。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四卷的福音书的大概率它的这个特点。从写作时间上讲，这个仅供大家参考，不同的神学家对这个时间有很大的分歧。那我们大家列一个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参考的写作时间，马太福音不是最早写成的，它列着我们圣经的第一卷书，新约的第一卷书，但它不是最早写成的，最早写成的是马可福音。很好理解，马可呢记载了彼得的讲道录，彼得在那个时间的讲道呢，他是非常的激进的，就在当时彼得的讲道对当时社会冲击很大，那么当时有一种顾虑，他们说彼得，如果你这么去传福音的话，你命不久矣，很快你就被杀掉。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他讲的东西冲击性太大，社会一定会杀掉，于是就有这个需求。他说如果彼得被杀了，他讲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大家都忘掉了，那怎么办呢？于是呢，马可就把彼得的讲道录一一的记载下来，这就是马可福音的起源。所以彼得是早受，很早受到的一个门徒，对吧？他那时候有这个问，有这个需求，大家一定要把他讲的话记下来。那随后呢，就是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呢是诞生于这个犹太人，马太是个犹太人，他要给犹太人传福音，所以你不能像马可一样，马可是给外邦人外面传的，给罗马人听的，给这个你写的东西需要犹太化。所以呢，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写作的时间很接近，都在60到70年这个时段呢，它是给犹太人写的一本书。那路加福音就有点意思了，大家对它的写作时间呢是五花八门，但是我选择一个最觉得值得相信的时间，58到65年，也就是它的写作时间其实挺早的。那约翰福音呢，我们都知道写于90年代，也就一世纪末，使徒约翰临终之前写的，大概九几年的时间啊，所以我在前面打一个约号，就是这个时间供大家参考，你会有很大的不同，看不同的这个著作。第二个作者，我们了解一下作者马太，耶稣的门徒，他是一个税吏，我们读圣经的知道他是给罗马政府收税的犹太人，所以这个人呢，在犹太人当中不太受待见，就是既把罗马人办事的犹太人。那这个肯定是不太受待见，但是呢，这种人呢，一般数学不错，收税的嘛，你肯定要懂数学，要不然你怎么收税？数字都搞不清楚，在当时来说呢，属于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的人。他是给犹太读者写的，那犹太读者，你知道犹太读者想要的信息是什么？犹太人都在等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是什么？是一位君王，他们在等这个，所以呢。马可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就焦点就是说，你们别等了，耶稣就是你们要等的那一位君王。这就是犹太人想读的，你给犹太人说那是一个仆人，犹太人说仆人算我不等仆人，我等仆人干嘛？他没兴趣，他们等的是他们的君王。所以马可写说耶稣就是你们等的君王，这就是马可福音。所以他的结束点就是耶稣复活了，我们的君王活了，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见证，说耶稣就是你们的弥赛亚。所以他引用了将近90多处的旧约圣经，来证明旧约是如何应验在新约当中。这是在新约当中引用旧约最多的一卷福音书，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说，要从旧约证明耶稣就是你们要的弥赛亚，就是你们的君王。那马可他记载了彼得的讲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感到非常简洁。马可呢是干嘛的呢？ 一个商人，他本身是个商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马可是个商人，他家有楼有房，经常聚会，弟兄姐妹聚会经常在他家，他是个商人。那商人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跟着彼得一起去走，彼得是个渔夫啊。那渔夫讲话会不会像我们温度做的，我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一个结论，他会这么讲吗？不会，他直接告诉他撒网下去打鱼多少斤 OK 了。所以你读马可福音怎么非常简洁，因为它出自一个渔夫的口，而且它的文字非常通俗，它不会像我们讲文言文要直呼遮掩，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这样一种形式。那它的读者呢，就是外邦罗马人，好多罗马地区的人读这个。所以这样一个宣教士传扬出来的基督是什么？是为我们服务的一位仆人。你跟再跟他说他是一位君王，底下人说这君王不是我们等待，我们需要的是侍奉我们的仆人啊。那彼得的讲道就是耶稣就是为你们侍奉的仆人。所以他结束的时候说，我见证这位仆人为你而来升天了。路加就有点奇怪，一个人写给一个人看，我的老天，你能想象吗？我们今天拿着一个手机拿着笔写3000-5000字，困难不困难？你会写吗？你说没时间。在当时路加要写一卷路加福音，那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财产大量的知识和资料来源，不是我们今天这么简单。那时候是纸，不是用我们有纸写的，也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刀刻的。你看一看路加福音多长，所以把它写出来，有人说是为了做买卖，纯属胡说，纯属赔本生意，不可能靠这个赚钱的，所以不是现实的。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给一个人写呢？我们后面大家专门讲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希腊人，他是个外邦人，他是跟着保罗一起宣教，所以他是一位医生。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你能看到很多专业的名词，因为他是个医生，他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他写出来的东西时间地点人物非常精准。医生不可能给你开个处方说大概多少，谁能这么干吗？不能。医生给你开处方就是一天几次，一次几片，他必须要清清楚楚。所以他写的东西时间地点人物非常精准。那他是写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一位呢，是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他的焦点是他是一位神子。他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圣灵降下来了，使徒在全世界开始传福音了。他的目的是干嘛？不是见证耶稣，他是为保罗辩护。我们会后面大家讲这个问题。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写的。那这个时候呢，90年代见过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基本上都过世了。那如果教会那时候出现分歧，该找谁呢？当然是找使徒约翰了，对吗？他是最后一个活着的12个门徒。如果教会出现分歧，有异端，有邪教，有各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那就请我们的长资格最老的约翰。那到那以后，约翰发现有个问题，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所以他要写一卷护教的为耶稣基督正身的这样一卷著作，就是我们的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是最不适合于传福音用的，因为他的资料写的是为护教做的。你的护教的时候，他用的用词非常的精准，非常有逻辑性，其实最不太容易传福音用。但是我们今天都喜欢用约翰福音传福音，为啥？因为他的语言非常的精准，约翰福音的语言非常的精准，而且约翰本身是个渔夫，他是个打鱼的，所以他写的东西呢也很通俗，语言精美但很通俗，你读的时候很容易读懂，这个逻辑顺序很清楚。他是写的焦点是什么？他说，你们都不要争辩，耶稣基督就是神来到世上的神的儿子，这就是他的焦点。他为世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但现在来了，他以后还要来。所以也换约翰福音结尾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结尾，他说主必再来，这是他结尾的语言。他为啥这么讲？他你们不要借着以前那个没完，以后还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不客气了。这就是约翰的护教目的。所以我们读这4卷福音书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作者的目的是干嘛的。 否则的话我们就把好多神学概念错在里面，最后不知道作者在讲什么。那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呢，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路加福音。讲路加福音必须讲使徒行传，因为它是同一个作者写给同一个读者，这是最难以让人理解的，在整个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外邦作者就是路加，而且他是唯一的一个写上下级的作者。你圣经里面你其他看不到上下级，他是唯一的一个写上下级的作者。他写了路加福音，然后又写了使徒行传。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又写了一个读者呢，叫提阿菲罗。提阿菲罗是个谁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会告诉大家我们觉得哪一个最可靠。我而言的这两个人是一对一的，这种在圣经当中非常少见，圣经一般是写给好多人看的，很少写给一个人看，他就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看。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两卷书，要读要一起读，因为它是上下级。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路加这个作者的基本状况。路加他应该是一个希腊名，这个不是个犹太名，应该是希腊名。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发光，光亮。我们中间有没有叫 look？ 我牧师就叫 look， 什么意思？发光，就是看着光明，给你光亮的那个意思，这就是 look 的意思。他是个希腊人，他的家乡呢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一说安提阿，你就知道那个教会厉害吧？福音传的时候，首先到安提阿，保罗就是从那儿出去宣教的，所以那个教会在历史当中非常有影响力。他就是安提阿人，他是一个医生，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呢，有和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看到伊丽莎白怀着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说胎动了，你在其他的福音书中不可能看到这个，为啥不可能呢？一个大老爷们过去问问伊丽莎白说你胎动了，你这不开玩笑了对吧？我们今天会这么干吗？不会。但是一个医生会不会？比如说伊丽莎白生病要看医生，他会不会告诉医生说啊，我哪一天胎动了，哪一天预产期，会吗？会。那我是做试管婴儿的，所以我知道很多姐妹们的秘密。为啥呢？他来找我就是为了生孩子，他不会给我看做什么好吃的，他会告诉我怎么生孩子。那对我来说这很正常。那有没有一个姐妹到一个大弟兄面前说啊，我还计划要生个孩子，有这么干的吗？没这么干。因为他的身份不同，所以他记载了详细的耶稣基督从怀孕到出生的故事，因为他知道，别的人不知道。第二个举个例子，加利利湖，我们可以去过，好多人去旅游过，它是个湖还是个海？是湖还是海？它是个湖，但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把它称为加利利海，只有路加把它说叫加利利湖。他为什么把它叫湖呢？他是个医生，他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有这个历史知识，他知道他本身就是安提阿人啊，他知道这不是海，虽然那么大，但不是海，这是个湖。你就知道他的这个用词非常清楚。那其他福音书就不管，对彼得来说呢，我打着鱼就是王道，我管他海还是湖呢，对吧？但是对路加来说，海就是海，湖就是湖，你不能乱来，这就是医生他的特点。所以读这些福音书，你知道他的差别。因为他是医生，他精通当时的希腊文，他也精通当时地方语言，这个叫地方当事人讲的叫那个叫什么语来着？亚兰文，他们日常里面用的是亚兰文，但希腊文是他们官方语言。所以他精通希腊。那这个人和这个福音为什么和保罗有关系呢？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到达一个地方叫特洛亚，就是马其顿的洪生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有一个意向要跨过河到马其顿去，他就在那儿碰到了路加。那保罗有一个问题，他的身体不太好，我们读他的作品你知道他的身体不太好，而路加是个医生，那他两个的搭配是不是挺好？保罗在宣教过程中晕船啊，什么地上走的时候也不舒服，跟个医生多好呢，这是最佳搭档。所以你会发现凡是保罗所到之处一定后面跟一个医生路加，他 他俩是非常好的崇拜搭档。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呢，他们从特洛亚返回耶路撒冷，返回耶路撒冷以后发生什么呢？保罗就被捕了。被捕的时候，路加是从头到尾一直陪伴他，在耶路撒冷读了两年监狱，然后到罗马读了两年监狱，陪伴在保罗身边的就是这位医生路加。所以路加知道保罗的点点滴滴，他写下的这卷书就是我们要读的路加福音。他是保罗的私人医生，所以他知道所有保罗的一些秘密情况，包括他的思维、他的逻辑、他的用词、他想什么、他要干什么，他一切都知道。那从罗马保罗遇害以后呢，路加的这个信息就中断了，我们历史当中再查不到有关他的信息，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后死在哪，也不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如何。总而言之，这个东西重要吗？也不重要了，因为他所见证的东西已经见证完了，他在这个世上就像上帝说的归于尘土，进入主的安息，所以之后的资料就不再没法查考。那么关于作者路加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文当中看到他和保罗的关系。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这么称呼他，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用的词非常简单，他称路加是他亲爱的医生路加。那么在腓利门书里面说，我的同工，忠心的同工路加。在提摩太后书当中说，唯独路加在我这里，这是保罗临终时候写的，他说陪在我身边的其他人都走了，路加还在我的身边。保罗最后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路加，因为他是医生，身体不好需要这个大夫，但是路加陪在他身边。那我们看看读者呢叫基阿菲罗。关于这个人啊，神学上的这个争论就多了去了。因为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称呼，他在路加福音中说，基阿菲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那么他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说基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那这个前书指的是啥？就是路加福音文，对吧？那这是那个路加写的原话。那这个原话当中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基阿菲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是神子爱，或者说神所爱的，所以这个名字很好。于是呢，好多人就说这卷书呢不是写给一个人，写给神所爱的人。文学上有这么用的吗？有这么用的。我们那会儿写个信说写给我所亲爱的朋友，那不是写一个人，写一大堆人，对吧？甚至我不认识都可能。那这种写法有可能吗？有可能。但我不认为路加会开这种玩笑，他花那么大的价钱写这么卷书，他应该是非常精准的，他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罗马政府里面的有身份的人，至少你从这个称呼知道他要么是官员，要么是有身份的律师，或者是亲密的挚友，他是一个有关系的人。他的身份呢被称为大人，这个大人呢有几种猜想。有人说他是当时罗马皇帝凯撒的亲戚，那这个就是皇亲国戚了，那这种只是猜想而已。还有人说他是罗马官员，有这种可能吗？有这种可能。还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位律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我们一会儿告诉他为什么这个可能性是最大。还有人说他是路加的密友，有可能，也有可能。还有人甚至说他是路加的主人，所以主人走哪仆人跟着哪，所以这个说法都有一点点道理。那究竟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我们下面来做几个猜想，咱们用我们的智慧去判断一下最现实的可能是什么。那么这两卷书到底写于什么时候？我们刚才前面给的时间呢都比较偏后了，但我比较现实的考虑，我觉得这两个时段是这两卷书成书的最佳时间。为啥这么想呢？路加福音写的东西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诞生到他最后的死亡。路加福音中有没有出现保罗这两个字？好，大家有没有？路加福音中有没有出现保罗这个字？没有，没有出现过。 所以那你读完路加以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保罗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就没出现过，是不是这样？放在这儿，我们以后讲完以后你再说。那路加陪着保罗一直在宣教，当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路加有没有时间坐下来刻一卷书出来？你要知道，这路加福音写完，你得花大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那不像我们今天纸都画的话，那个时候是用刀刻的。你把这些书刻完，没有大半年一年的时间是刻不出来的。而且你的资料要收集完，你需要大把的时间。最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保罗被捕的时候。保罗被捕了以后，他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的监狱里。那这时候路加干嘛？保罗不宣教了，干嘛呢？是他写书的最佳时段。那这个时段是什么时候？准确的讲，保罗被捕的时间是58年到60年。这时候他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段应该是写作最佳的时段，从我们今天现实的去考虑啊。那第二个时段，就是使徒行传他写第二卷书的时候，就当保罗上诉罗马的时候，他被带到罗马，在罗马的哪呢？监狱里面。这时候呢，又是一个最佳的写作窗口。所以这两个监狱期，两年辖里面，是路加写作的最佳时间窗口。其他时段有可能吗？有可能，但是不太现实，因为那时候的写作太困难，不像我们今天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你做的那个写一卷路加福音出来，没有大半年时间，我们也写吗？对吧？别说那个时代。所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两个时间是准确的。58到60年，保罗在耶路撒冷中监狱；61到63年，保罗在罗马中监狱。那这一段监狱时间就是最佳的写作时间窗口，供大家参考。那这两卷福音书的内容，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出生、身份、侍奉，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的死亡，他的复活，完完整整的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这里面没有出现过保罗。你读完以后的感觉是说，保罗和这件事情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有关系吗？也没关系。那时候保罗还没信主呢，对不对？那时候保罗还没信主呢，他怎么会这个有时间呢？所以如果说我要为保罗，蹲在监狱里的保罗写一封辩护书的话，这是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这福音的产生和保罗没什么关系，你别怪罪他，你怪罪他是多余的，这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路加这个耶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还不信主，和他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得出这个结论？那第二，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从耶稣基督的升天、圣灵的降下到福音的传播，传到罗马帝国去。前半段记载了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怎么宣教，主要以彼得为主。后半段记载了保罗的宣教旅程。那我把它定义说，这是不完整的使徒行传。不要误解啊，我不是说使徒行传保罗的宣教不完整，是指的说除了保罗的宣教以外，还有其他人的宣教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中间，左边呢地中海，右边呢阿拉伯沙漠，他们宣教要往哪走？我南走，我北走，就这两个方向。保罗的宣教怎么走的？北上到埃提阿，跨过我西走到希腊半岛，对吧？那南下的福音呢，有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那南下有没有人传福音啊？当然有啊。谁啊？我不知道，给两个人物吧。一个叫腓力，腓力是给埃及人传福音的人吧，我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这个人。还有一个是谁啊？马可。南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会，埃及北边叫亚历山大教会。我们在学过基督教历史里面应该知道这个教会，这个在五大牧区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牧区。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神学著作，包括三一神论，就是在亚历山大教会的这个牧主指挥下所建立的。我们的三一神论的基础就从那儿来的。说这个牧区是非常有影响的， 但你会发现这个牧区在使徒行传里面看不到他的踪影，为啥呢？因为这个事件和保罗没关系。作者如果要给保罗写一封辩护信的话，他会关注别人吗？不会，他会关注他要辩护的那个人，保罗。所以路加专门只写保罗那部分，写完以后就说了，你们逮他没用，你们致死他没用。他和福音没什么，开始的时候没关系，学教的时候也不是由他想学就学的，是因为圣灵降下来逼迫的他们非学不可。那这样保罗是不是可以得到辩护呢？所以这样去理解，你就发现这两卷书写的很有道理。所以我把它叫完整的耶稣生平，不完整的使徒行传。不是指的使徒行传本身不完整，是它的里面记载的只是保罗，他没有记载其他人啊，不要再产生误解。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二个使徒，这些使徒究竟都去哪传道了？北上的去过亚细亚、黑海、格罗基亚和土耳其的，彼得去过，约翰去过，安德烈去过，腓力去过，保罗在这个区域是活动最多的，三次宣教主要就在这个区域。西过的，西边去过罗马，去过西班牙的，有彼得，有马可，有雅各，有保罗，保罗最后死在罗马，对吧？那么南下的有到埃及、埃塞俄比亚的，有马可、马太、西门和腓力。那东去的呢？到印度去的宣教士是谁？多马。你问印度人，他说印度的宣教士是多马。所以你就知道《使徒行传》里记载的只是比那个保罗，说明其他使徒都没有记载里面，因为和保罗没关系，他不会记。他的目的不是记载一部使徒们都做了些啥，他要记载保罗做了啥，所以没记载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讲当时五大牧区为什么要那么分，其实和这些宣教士有很大的关系，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写作目的。这卷书的写作目的，我们引用路加福音的第一前面一段话和使徒行传的前面一段话。路加福音说，提阿菲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详细考察，就定义要按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路加福音的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路加所记载的耶稣生平，第一，从起头开始；第二，是实实在在的考察过的；第三，是按照次序记下来的；第四，确实可靠的。所以哪一卷福音书最适合于传福音呢？就是这卷书。这卷书里面讲的事件、人物、地点一清二楚，而且是按时间顺序下来的，传福音是最佳题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这样讲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和保罗没关系。所以他讲完以后，他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不是保罗个人的问题，耶稣基督的故事和保罗没关系，所以不要怪罪保罗。第二个，使徒行传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升天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写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那这段话讲说，使徒们传的福音呢，都是耶稣基督从开头就教训他们要做的事，而且这件事情呢，不是他们想做的，是圣灵让他们做的。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感觉，使徒传道是不是积极的很？积极吗？一点都不积极，都是圣灵在后面赶着他们走，他们根本不愿意出去，强迫他们非出去不可，不出去你在这个地方没法生活。所以传道不是说我们今天想着一举手我要去南非，我要去北极，不是那回事。当时的传道人是非常辛苦的，他不愿意出去的，被迫无奈非走不可，圣灵在后面推动他们走。然后他说他们非这么走，为啥这么脑袋踢在裤腰带上走啊？因为神复活了，显现给他看。那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凭什么变成基督徒？是因为某个人跟他传了一晚上福音吗？不是，是因为耶稣站在他的面前。 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迫害我？保罗先生，你是谁啊？我怎么迫害你们？我啥时候迫害过你啊？耶稣说，我就是你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这一下保罗慌了，我的天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旁边给被官兵判刑，是不是这样？这时候彼得那个保罗心里面想什么？我还在等什么呀？这钉在十字架那位就是我们要等的弥赛亚，我还在等什么呀？他就是基督哎。所以保罗突然之间眼睛就瞎了。眼睛瞎了什么意思？看不见世上的东西。所以他原来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原来对他的这个身份，他是个法利赛人啊，他有很高的地位，他的老师就是当时的顶级学者，著名的学府出来的学生啊，这样一个人物突然之间世界上的事应该看不见，然后神在让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所有的天国的事。所以保罗从此开始踏上了他的宣教之路，他再转个身过来就是我们的老师，这就是保罗。保罗的信徒不像我们一样先捐资，然后经过大半年的实习，再经过几年之后再成为基督徒。保罗不是，脸瞎了以后再开了以后，他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基督的门徒，因为他没有任何疑问。这就是这儿讲的，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所以呢，使徒们不得不去。有位宣教士说，逃避圣灵的呼召像逃避这个烈火一样，是不是有时候宣教士讲过这个话？为啥呢？做宣教士很难，但是一旦神呼召你，你逃不过去。约拿想逃嘛，对吧？逃得过去吗？你跳海里我都给你捞起来，你没处可逃。你想往西走，我就让你往东走，你西不了去，跳到水里你还死都死不了，我就得给你捞起来，你还得跟我到那儿去。这就是上帝的呼召。所以任何一个时工必须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呼召你做不下去。保罗有上帝的呼召，他做了他该做的事，万邦的事。所以这福音是确实的。这里面讲了一个，如果你为一个人写证词、写辩护书，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啥？你写的东西必须真实。如果你撒谎，你的证词还有用吗？就没用了。我们要充分相信罗马帝国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草台班子，那是一个法律权威、政治、军事这个人文文化在当时都是世界顶级的，所以他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你想骗他是没门的。所以你要为一个罗马的罪犯辩护，你必须拿出真真实实的证据说这个人无罪。所以读这两卷书你的感受就是真实，这个世界按时间按地点按人物写下来，没有任何虚假。那我们现在看看写作的目的。有人说基阿菲罗是当时罗马社会上的上流人物，威望比较高，是一个慕道友，所以保罗为了传福音要给他写一卷书。我觉得这个有点滑稽。有人，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把你全部一生的积蓄拿出来给某一个传福音的人写一本书？有这么干的吗？今天你都不会，别说那个时代，这个代价太高了。因为写一卷书需要时间，需要金钱，不像我们今天这么简单，不大现实。所以有人说了，路加福音说，你看他信徒子谦，他说基阿菲罗大人呢，多尊敬，结果到使徒信他这个人信主了，就直接称呼基阿菲罗，这个说法好像挺有道理，但太昂贵，我觉得不太现实。那第二个，有人说这个人的名字是神所爱的，所以他写一卷书呢，路加是想把福音书总结一下写给神所爱的人，那就不是一个人了，那是一堆人。但这种说法呢好像也不大现实，因为当时已经写了好多其他的福音书了，对吗？不是缺这种资料，当时已经有了，你再去写这个花这么多资本去写给一个读者写，不大现实。第三种情况，有人说这个基阿菲罗可能是罗马的一个官员，甚至是一个出版社的人，而路加呢想发表一下这个福音的著作。我觉得这个代价也太过昂贵。一个人为了出书，像我们仅仅为了出书自己花钱出书是有目的的，为了干啥？为了升职称啊。如果不升职称，请问你会花钱出书吗？ 你不会的。
对，
这就是没有利益的事人不会干。那所以这种说法呢也不大现实。我们来看看最有可能的，那就是他是一位罗马政府的有名的律师。如果提阿菲罗是一位律师，或者说是当时的一个辩护法官之类的这种身份的话，那么路加就可以倾家荡产为了保罗做任何不惜代价的证据收集。这个是不是在路加？所以路加有可能这么做。那既然我的同工已经在耶路撒冷被捕了，我要为他写一本书，说这福音不是他来的，福音不是因为保罗而产生的，对不对？福音是神的大能，是道成肉身，和保罗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福音的时候保罗还不信主呢。所以你会看到路加写的东西条理非常清楚。所以他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于耶路撒冷，它的起源和保罗没关系，是你们旧约先知的应许，是神的大能，是道成肉身。所以他说预言上旧约有预言，也神迹奇事，犹太人见证他是他们的，他是一个大的先知，罗马人见证他就是那位君王，复活的主见证他是那个胜过生命死亡的那个人。这不是保罗证明的，你现在把他抓起来有没有吗？所以你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读不到保罗这两个字，因为这个福音和保罗后面的罪名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个使徒行传，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产生，怎么传到罗马帝国的呢？得有人去做啊。所以他说保罗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圣灵感动这些人去这么做，有人南下有人北上，他说是使徒的使命，因为神让他做他不能不做。他说保罗也是有这样一个使命，他们是为福音受苦被囚的。所以你们把保罗逮起来有什么用啊？他哪一点是为了自己吗？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上帝对他的使命才这么做的。所以这卷书有作者的心愿，希望他所服侍的同工保罗能够获释，也有读者的需求。读者如果是一位律师的话，他需要拿到一个证词，事实明确，事件清楚，时间准确。所以我给法官提供以后，法官说无罪释放，这就是目的。那么这个目的达到没有？达到了。我们知道保罗最后从罗马释放，对吧？才有了后面的之后的那些提摩太后书啊之类的书信，否则的话你是看不到那几卷书信的。我们知道保罗最后在罗马被释放，他第二次再去回探访的时候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写了提多书、提摩太前书，那这些书卷都是他释放以后的。所以路加花了这么大的精力，这么多的精神去做这件事，最后的目的是实现的，保罗得到了获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再读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使徒行传不记载其他人的事情，因为和保罗没关系。那好，我们读到这儿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回过来，我们为什么要在生命之道开始给大家读这两卷书呢？我当时想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以读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其实更好讲，对吧？讲的时候故事性很强，大家一听就明白。但是新约里面也有更好的书卷，像约翰福音那么优美的词句，我们读起来照样很兴奋。但是我想来想去，我想我们作为一些教会，我们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我们信仰根基需要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而路加呢就告诉我们说他所记载的这个耶稣基督呢是按时间按顺序一一考察过的事实，这对我们基督徒建立信仰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一个教会需要宣教，如果没有宣教的教会，你最后是没有前途，对吧？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怎么宣教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看使徒们是如何宣教的。一个宣教士该有什么样的心智去宣教？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去宣教一家底下人成千上万，像彼得一样就信主了，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使徒们宣教的时候，被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到处跑，对吧？最后呢，神的工作才成就。我们宣教士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理，正确的预备， 有一个正确的根基。所以我希望在这一段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研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学到两个内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第二个，学会像使徒一样，我们去有正确的心态去宣教，去关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那这就是学这两卷书的目的。那我们可以回去开始读这两卷书了，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读。那我们这个课程呢，会用40分钟到45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书卷里面的经文内容。那剩下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的时间呢，供大家提问或者是你的分享都可以，欢迎大家有不同意见啊，当然不要认为说老师讲的都是对，不见得老师有时候会犯错，你有不同意见我们再一起来讨论，有不同的看法都是可以彼此商量，不要认为说你提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不尊重，没这个意思。大家在主的面前该说什么说什么，该怎么分享怎么分享。也欢迎大家对这个课程呢提出你的意见要求，或者你希望从怎么个角度来了解这些书卷，你希望读到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在备课的时候会考虑大家的意见。好的，下面的时间就留给你们来提问分享都可以。那我的录音可以结束。那我们这个课程呢会同时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刘老师讲圣经，也会上传到 YouTube 上的刘老师讲圣经。你们我们这个课程可能我们下来商量会建立一个小群，以便于大家统计数字啊，彼此问题沟通啊，我们到时候和牧师一起来沟通看怎么做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两个信资源呢，大家可以随时去上去观察，那么里边包含着我们过去10年的全部内容都在里边，你可以看得到。好。